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Kansa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一次告别演说中敦促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对中国保持警惕，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繁荣。彭斯在上个礼拜六1月16号在位于加州的勒莫尔美国海军航空站发表演讲，回顾了特朗普政府任内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各项成就，并特别提到中国的威胁和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心要通过军事挑衅和债务外交去扩展北京在地区的影响，所以我敦促即将上任的拜登新政府继续推进我们的路线，同我哋咁样勇敢面对中国嘅侵略行为同不当贸易行为，挺起胸膛去确保一个自由与开放嘅印太地区，将美国同我哋嗰啲热爱自由嘅盟友放喺首位。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记者听，特朗普政府通知包括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在内嘅几间华为供应商，称将会吊销向呢一间中国公司出售嘅某啲许可证，并打算拒绝向呢一间电信公司供货嘅几十个其他申请。针对华为技术公司呢一个行动，可能系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针对华为嘅最后一次行动。呢个系削弱呢一间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嘅长期努力中嘅最新行动。特朗普政府表示，华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威胁。这些通知是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几日内对中国采取一连串行动之际发出的。民主党人拜登将会在来星期三宣誓就任总统。英特尔公司发言人未有立即置评，商务部发言人亦都没有立即回复置评的请求。中共政权继续针对美国新增制裁六名中港官员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政府星期一1月18号称，要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家属实施对等的制裁。中联办同一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对香港法治和高度自治的肆意破坏，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公然挑衅，中方予以强烈的谴责。这份声明说，1月6号被逮捕的53个人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仍然继续以瘫痪特区政府为目的组织所谓初选，涉嫌违反国安法和本地法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五1月15号一份声明中说，香港当局1月6号令人震惊的镇压行动中逮捕了50多名支持民主的政治和活动人士，包括13名前立法会议员、一名美籍律师和一位前法学教授。星期三就是美国总统就职大典，华盛顿地区加强维护安全的措施，同时特朗普政府与拜登团队进行交接。在1月6号发生冲击美国国会的暴力事件之后，目前已经有20,000多名国民警卫队部署在华盛顿，与联邦执法单位、国会警察、华盛顿特区警局等合作，确保星期三拜登的就职典礼、国会和白宫都能够安全。1月17号星期日，在白宫附近好几个街口都已经以铁围栏和混凝土护墙设下路障，除了汽车无法进入之外，围起铁栏的部分更需要出示有需要进入该区域的证件才会放行。
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越来越近，中国北方的新冠病毒疫情却未有得到明显的控制。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疫情通报，1月16号凌晨到第二日的午夜，中国新增确诊病例109宗，其中96宗为本土病例，其余为输入的病例。本土病例依然主要集中在河北省，为72宗。1月2号到1月17号12点，石家庄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06宗，现有无症状感染者202宗， 其次是黑龙江十二宗、吉林十宗、北京两宗。在星期六，新的无症状病例从星期五的79宗增加到119宗。外界注意到，中国最新通报的确诊病例虽然低过前一日1月15号的130宗，不过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有五日的确诊病例都超过100宗。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各界回应 CECC 报告，指一国两制已毁，学生及区议员称不会轻言流亡。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最近发表2020年度报告，在涉及到香港问题部分直接表明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已经被拆毁，建议为香港的抗争者、学生和其他因为香港失去自治权而受到影响的人士提供从香港合法进入美国的渠道。有学生组织及抗争派区议员回应表示，去年7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政治清算和打压越来越严重，令到国际社会睇清香港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前景越来越黑暗。不过他们表明不会轻言流亡，希望继续在香港争取民主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美东时间上个星期四，即是1月14号发表2020年度报告，直接表明香港一国两制框架已经实际上被拆毁。美国国务卿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首次认定香港未能保持高度自治。 CECC 报告表示，中国政府不单止未有试图缓解香港政局的压力，反而更加绕过香港立法会在去年7月实施港区国安法，直接威胁香港人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力、言论和结社自由。报告形容国安法意图针对威吓和压制香港民间团体，当中包括不少是支持中国国内人权问题的组织。報告同時讚揚香港人即使在這麼高壓的環境之下，依然堅持為民主和人權奮鬥，並且特別提到去年6月4日舉行的維園燭光悼念六四事件31周年晚會。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向需要保護的香港民主運動領袖、抗爭者、學生和其他因為香港失去自治權而受到影響的人士提供人道主义庇护，同时应该同美国国会商讨永久方案，为这些人士提供由香港合法进入美国的途径。去年5月成立的香港学生组织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7月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香港人都会觉得前景黑暗，无能为力，就算有心去改变都会觉得没什么途径去突破困局，国安法造成的寒蝉效应越来越严重。他形容香港已经进入政治的寒冬。
因为始终现在是整个社会政治的清醒越来越快，入了一个政治的寒冬之后，就是个打压程度都越来越大，可能现在讲几句说话其实都已经可能构成一个国安法之后的话，就可能大家没有说行动啦，连讲嘢，即系连肯出声讲嘢嘅人都越嚟越少，咁我相信都系未来都好，即系短时间之内香港好难去改变啦。除非系全部香港人都可以有更加多人愿挺身而出，又或者系大家真系彻底咁样觉醒，可能真系明白到呢个政权唔再值得我哋啲人民去依赖嘅时候，大家一齐去揭竿作起。
黄日战表示，警方国安处高调派出上千警力进行106大搜捕，以涉嫌违反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50几名民主派人士，包括美籍人权律师关尚义和参与35+初选的印瑞社工安德里，令人觉得国安法的搜捕范围出乎意料，涵盖所有政治光谱和不同国籍的人士。
即一开始都只系估可能会 即初選嗰樣嘢，我估一開始啦，就可能係戴耀廷同埋另外幾位策劃者可能有機會用呢個國安法啦。但估唔到係所有參與初選嘅人士都會被人話違反國安法，可能包括一啲一個外籍嘅一個社工啦，可能被人話你個初選，甚至有一啲人係參與初選之後係咩都冇講過，已經差唔多係退出咗呢個社運嘅圈子或者政治嘅呢個政壇啦，但係都依然被人去清算，甚至一啲係所謂嘅一啲泛民咯，即係傳統泛民都會被人去清算嘅時候，就估唔到啲國安法對香港成個政局嘅打壓係咁大同埋咁闊咯，同埋條線都見到係越嚟越殺到埋身咯。
黄日战表示，在国安法之下，校园内谈论政治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老师和学生都怕被告密而受到清算，很多名校学生跟随父母移民或者主动想去外国升学而出现退学潮，校园内越来越多讲普通话的中国学生入读，他认为香港年轻一代被换血洗牌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由於香港過去幾次的大型社運抗爭行動，包括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至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學生都是主要的抗爭力量來源。19歲的黃日戰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他們的學生組織受到國安警察的監視，星期日即是1月17日原定在銅鑼灣擺設的街站都因為大批軍裝和便衣警察包圍而被迫取消。
要針對性的，即我們見昨天的街站銅鑼灣那位，那其實我們左手邊是死民連，即是長毛他們，那我們是右邊的，那即佢哋係即我哋去之前，其實隔離個街站都 keep 住開噶啦。但係現場係冇啲咩警員影，佢哋係更加冇便衣啦。但係我哋一出現嘅時候咧，就即刻有軍裝警員攞住一啲攝錄機，即係我哋街站對面咁開住部機話影我哋啦。要咁再過多一陣，又嚟到可能現場一帶個十名便衣咁樣係包圍住喺街站咁。系咯，咁佢包围住个街站，咁我哋都觉得，即系佢冇叫，即系佢冇命令叫我哋走嘅，系我自己话走噶啦。因为系现场嘅环境系全部都系便衣同埋警员包住个街站嘅时候，啲路人都唔敢嚟啊。因为系咯，都见到我哋一言一行都俾人去认住，咁迟啲可能都可以成为一个证据或者呈堂证供啦。咁大家都可能会有啲惊嘅。
黄日战表示，现场有警员承认是受到国安处指示而到场监视他们摆街站的情况和展示的物品等等，甚至有成员被不明人士跟踪。
我问他为什么要拍啦，问他便衣，他就说他们是听了国安的 order 要拍住我们街站，那是的，即以防他们可能在街站即有在屈我的罪名的时候，就尽量都避免这个情况出现，现场就可能就想不如就下跌了在街站。都明白可能是政权眼中我们的每一言每一行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他视为一个眼中钉，甚至一个可能他们觉得可以威胁到他们，甚至觉得我都可以颠覆到他们一个组织。但事实上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本土派的组织，就是我们现在都冇講過一定要香港獨立啊，或者咩嗰啲，其實係冇講過嘅。但係佢都係咁樣去監視住我哋，甚至係即係呢一派都發現係我哋唔同嘅成員都俾一啲不明人士去跟蹤。
對於 CECC 嘅報告建議，美國政府為香港嘅學生同埋抗爭者提供合法進入美國嘅渠道，黃日戰表示多咗一條出路俾香港嘅學生可以有更多機會出國留學。不過他個人來說暫時沒有考慮離開香港，他希望繼續留在香港爭取民主自由，可能到最後被控告一些要終身監禁之類的罪名才會考慮離開香港。他又認為香港這一刻未到最黑暗的時候，
即覺得現在這一刻還未到最黑暗的時候，香港現在只不過是一個慢慢步入黑暗的一個過程當中，如果現在這一刻我們都承受不到的時候，我們都不敢去面對的時候，其實就不用再說什麼重光或者光復了。
去年參與民主派立法會35+初選，最近在106大搜捕被捕人之一 抗争派元朗区议员伍建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早在2014年中国人大提出八三一框架限制香港特首选举，他已经认为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不符合一般香港人的正常认知，到去年七月实施国安法绕过香港立法程序，才令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更加清楚一国两制的框架已经被拆毁。
大家会见到现在香港即成立了国安法之后，咁國安法嘅應用其實係同我哋以往喺香港嘅法律係好完全相反嘅。咁啊，我諗好多香港人都睇得到，即係而家嗰一個嘅制度嘅運行係越嚟越似中國。大家係覺得係退步咗，多過係所謂政府所講成立咗國安法之後，我哋嘅國家係更加穩定同繁榮啦。
伍建伟表示，106大首部的目的就是要在香港社会制造更大的寒蝉效应，希望令到民主派人士未来无论是参与选举或者发起其他抗争行动，都要面对更大的成本，例如被控可判终身监禁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伍建伟表明，无论是被拘捕或者可能被 DQ， 即是取消区议员资格，他都会坦然面对，不轻言流亡。
我自己其实一直都不主张流亡或者是离开香港的。即我认为如果今时今日大家香港人仍然是希望改变这个地方，仍然是想令到这个地方更加自由，是会拥有民主制度的话，是一定要有本地的力量留下在这里反抗的。但是再加上大家都知道近日很多不同被国安法拘捕的人士都已经被没收那个所谓的旅游证件啦，所以这些逃生门计划对我自己而言就未必说很应用到。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不出名的社会人士，他们对于这个计划是有帮助的，毕竟他们可能未必说出名啦，好像十二人事件里面我们会见到，一班小朋友他们就是因为不想去面对这个香港的政治迫害的情况下去选择。如果有这些这样的方案，或者未来有更加多的国家愿意接收我们这班的年轻的受政治迫害的年轻人或者是其他香港人的话，都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香港政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15号深夜发新闻稿，强烈反对 CECC 报告，认为内容偏颇，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反映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
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杀而导致的退出推特潮，因通讯软件 WhatsApp 近日要求用户同意与母公司面书共享用户
资讯，在香港引发新一轮的网络移民潮。
尽管 WhatsApp 已经让步，将新使用条款限期
长到去5月15号，面书亦都恢复翻原被取消的特朗普账号，但是部分网民仍然去意已决，纷纷取消面书和 WhatsApp 的账号，分别转移到去新平台 VV 和 Signal。 趁北京传媒批评网民此举是转场宣扬港独，媒体分析人士则呼吁网民理性地移民，长远不要抚养一个科网成为巨兽，制造新的垄断者，危害言论自由。据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煽动1月6号国会大楼袭击事件而遭到多间社交媒体公司取消账号之后，因为不认同有关做法而转移至新网络平台的趋势，最近由美国蔓延到去香港。香港面书用户上纷纷出现退场转移到去 MeV 的讨论，不少用户图文并茂展示怎样转场移民，教导快捷方便的技巧。无独有偶，在香港流行的通讯软件 WhatsApp 近日 要求用户簽署同意書，要求同母公司面書、Facebook 共享用户資訊，否則會在二月初刪除帳號。早在2018年，面書已經被媒體廣泛報導，至少同四間中國企業達成了資料共享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華為和聯想。報導指，透過這項合作協議，這四間中國企業可以瀏覽面書上用戶的資料。這項協議最早至少從2010年就已經開始合作，有大多同時兩款軟件 WhatsApp 和面書兼用的香港用戶擔憂，不單止目前面書的個人信息和對話內容已經可能被中國公司獨取，
一旦簽署了 WhatsApp 的最新同意書之後，這些中國公司亦都可以對個人在 WhatsApp 帳戶內曾經同朋友留下的敏感言詞，尤其是獲得反政府的表態並轉交中國政府，這將會置身非常危險的境地。這些擔憂的網民此時除了推薦面書轉場到去咪咪之外，更加呼籲放棄使用 WhatsApp 並轉移到去另一個通訊軟件 Signal，實施雙管齊下的措施。同時 MeWe 和 Signal 的全球下載量在近日不斷增加，據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網站的數據顯示， Signal 在自1月10日到17日為止，
每日都在下載排行榜穩佔首位。 WhatsApp 宣布更改條款前的一個禮拜， Signal 在全球被下載了246,000次，但宣布後的一個星期下載量達到880,000次。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 的創辦人馬斯克更加公開支持Signal，鼓勵棄用 WhatsApp。另外，社交網站 MeWe 自1月9日以來，全球平均每日增加400,000名用戶，全球總用戶數量超過了1,400,000。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在面書一個直播博客清談節目上分析，香港網民近日的轉場潮確實是結合了對特朗普被科網巨企封殺和 WhatsApp 新條款同意書要求的種種不滿所導致的。他引述特朗普支持者近日轉用的應用軟件 Parler 亦都被亞馬遜和蘋果下架為例，
質疑這又是不是另一場的寡頭壟斷呢？方寶橋說，
大家都覺得特朗普都有叫人去國會，他有沒有煽動人家去示威或者用武力去示威，有沒有武力示威攻入去這個國會，
這些人不知道，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這樣，有沒有罪不重要，在美國這些民主社會就不應該是未審先判，
是
即是正常是這樣，所以現在就即外國又好美國都很大迴響，就說一單還一單，即特朗普怎樣做呢，啱不啱是一件事，但是現在未審的這件事，為什麼你那幾個網絡的人就已經可以即時就禁言呢？
面書其實當年對外承認與中國公司合作的時候已經回應強調用戶資料並非存在在華為的伺服器內，又說將會結束同這四間公司的合作協議。在回應今次的 WhatsApp 事件時，面書大中華區總裁梁又梅更加用自己的面書戶口澄清解釋有關 WhatsApp 新的私隱條款同意書。他在貼文解釋說，用戶和任何人的信息會有點對點的加密技術保護，只有自己和對方可以讀取和收聽對話的內容。他一再強調 WhatsApp 不會將用戶電話內聯絡人名單向任何人或者是機構分享，包括面書在內。WhatsApp 其後亦都將簽署私隱分享同意書由原來的2月初延長到去5月15日，讓用戶有更多時間考慮，面書亦都恢復返特朗普的帳號。WhatsApp 此舉能否扭轉香港網民的疑問潮，仲係屬未知之數。不過，經常諷刺香港本地與中美時局的香港網絡作家薯伯伯亦都已經表達了不會賣帳的去意。薯伯伯在面書經營多年，擁有近90,000名的追隨者。上個禮拜他開設了 MeWe 帳號，短短幾日已經累積了超過30,000名的追隨者。他對德國之聲表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是用行動來表達對面書霸權的不滿。 网络移民潮近期更加受到引起香港亲北京媒体的注意，详细报道指责转场 MV 有散播港独思潮之嫌。香港大公报最早在去年12月已经报道称，港独电子刊物新香港在 MV 已经设立账号。有关报道指责该平台上的文章否定一国原则，对香港年轻人进行洗脑，刻意歪曲历史事实，否定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又称明显已经触犯了香港国安法。记者尝试在 MV 内寻找不同的群组，测试是否带有政治立场，其后确实发现有关不少日常生活的群组中均带有政治色彩。例如一个名叫做香港黑警Hong Kong Popo 的专业中，业主介绍时指责警务工作好求其，每日睇下心情嚟到做事，体会点样做只狗。喺用户申请加入一啲社区群组时，要识得回答反修例支持者经常挂在口边嘅口号，例如721831嘅下三个数目字系乜嘢呢？移植除了2019年元朗7月21号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同年8月31号太子地铁站乘客在地铁车厢被袭击事件之外，还有什么日子需要谨记日后要求独立调查？群组申请加入者需要懂得正确地回答，才会被版主容许加入。在面书上拥有74000名追随者的Terry 媒体懒人堂分析认为，其实网民不一定要用色路，不一定要去 MV 才是正确的做法。这个面书网页的负责人 Terry 指出，大家不应该依靠一个大型平台来凝聚共识，否则反过来就是助长面书这种垄断者。他写到，本身就不应该依赖单一社交媒体去沟通，这些效率同时属于垄断者的力量，不同个性利益和兴趣群组散落在大小平台，有机地营造不同生态，才是最健康的媒体风气。 Terry 并回顾了这次 WhatsApp 私隐条款同意书新要求的因由，指责面书为了垄断更多，才会早年收购 WhatsApp 用来以连结旗下的面书和 Instagram。 他寄予网民要摆脱面书的演算法，不要俾佢去排列个人喜好，被大数据同埋广告操控，成为恶性循环。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最后在面书直播博客清谈节目中总结，寄望这次受移民潮影响的社交媒体能够吸取教训，懂得尊重用户之道。
其实社交媒体，即我哋成日都咁讲嘅，即水能载舟就覆舟。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係居然喺個社交媒體自己出現啲咁嘅事咧，都幾罕見。即係佢都真係有少少龍貓少少嘅感情。即係因為都唔係淨係香港啊咁樣，咁所以都有個好嘅教訓嚟嘅咁樣。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中貿易協議簽署咗一週年，承諾兑現咗幾多呢？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一年之前簽署了貿易協議，這個被視為美國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公開挑戰。該協議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雙邊貿易關係，而中國承諾的大幅採購仍然遠遠落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和中国2020年1月15日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叫停了一场越演越烈的贸易战。根据协议，华盛顿同意部分削减加征的关税，换取中国两年内在2017年的贸易水平上对美国商品以及服务的购买增加2000亿美元。该个协议还要求中国减少贸易壁垒。在協議達成一年之後，外界對協議是否成功看法不一，能夠確定的是中國未有達到預期採購目標，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只增不減。一些分析認為，從積極的角度來看，特朗普政府改變了大家在經濟領域對中國的看法，使到企業重新考慮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夏威夷東西中心資深研究員曉義對美國之音話， 特朗普政府将争取建立更加公平的双边贸易以及投资关系作为是美国的优先政策议题，并且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面。晓义亦都说，特朗普政府过去过分是纠结于贸易逆差问题，允许中国人作出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的含糊承诺，而不是继续敦促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根据特朗普政府促成的协议，中国同意在去年年底前购买大约159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但是彼得森国家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截至去年11月，中国的实际采购额是大约为820亿美元，大约是目标的 52%。相对于对制造业以及是能源产品的进口，中国肯增加农产品进口方面是好一点。根据上述的报告，中国在农产品方面达到了目标的是 67%， 在制造业方面达到 52%， 能源方面只是达到 31%。在被问及到北京执行该个协议的情况时候，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李辉文在星期四引用数据说，中国对美国产品进口增长，特别是大豆、猪肉以及是棉花。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个缺口部分归因于新冠病毒疫情削弱了中国国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降低了进口能源产品的价格。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从一开始就认为中国无法完成采购的目标。杜大伟对美国之音说，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是中国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这种的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协议不是贸易的方式，结果是失败。而此外，很多的美国企业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导致了就业岗位流失以及产品价格上涨，伤害了美国的工人以及消费者。目前每年仍然有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被加征关税，影响了大部分进口的商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由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以及和中国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失去了245000多个的工作机会，部分的原因是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以及其他产品的美国公司成本上升。虽然美国努力是压制失衡，但是中国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作用只增不减。北京在星期四表示，在医疗用品出口的强劲推动之下，中国去年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增长至到5350亿美元，创下了2015年的新高。除了购买美国商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试图通过保护知识产权，避免强迫技术转让以及放宽市场的准入，来解决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在这方面，北京是取得到一定的进展。去年6月，中国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45万亿美元的金融市场。央行首次向美国运通发放在中国进行清算业务的许可证。在9月，中国市场监管局是发布了加大保护商业秘密的草案。然而，对于既希望中国国内商业环境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外企而言，这一笔交易并未有实质性地改变格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是对美国之音说，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支持第一阶段的顺利完成，并且同中国达成一致，启动第二阶段的工作。而该阶段将会着力解决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对外国竞争者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以及是其他的贸易问题。拜登和他的助手是未有明确地表示他们将会如何处理该贸易协议，但是声称将会继续对中国的持强硬态度，并且计划同盟友合作制定更加一致的对华战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就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指出，拜登政府应该是用关税作为系筹码，施压中国继续完成贸易协议。虽然一些贸易专家并不完全同意倚重关税，但是他们同拜登政府都认为，想要寻找一种促使到中国结构性改革又不会给予美国经济造成压力的替代手段存在难度。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是预计基调不会这样对抗，但是他认为只有等到中国作出明确让步，美国才能够降低关税。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随着2020年大选尘埃落定，面对着四年来连失众议院、白宫和参议院的残局，共和党正在努力在度反思重申。1月6日的国会遇袭事件使得到这个任务变得更为急迫和艰难。分析人士指出，在过去四年中，特朗普深刻改变了共和党，进入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或者再亦都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回到过去。如何既延续特朗普所带来的积极变化，又要
因为他而加剧的党内分裂，
有很多共和党人面临的两难，亦都是共和党能否浴火重生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2016年赢下共和党党内初选至今，作为共和党实际领导人的特朗普在很多层面上改变了这个曾经在他上任初期同掌参众两院的白宫的政党。首先是策略路线的改变。2012年共和党在输了总统选举之后发布的一份反思性报告，其中特别指出未来需要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以提升在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当中的支持。但是特朗普自登上竞选舞台依此便将这个项共和党的既定方针带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贸易政策上，一贯亲自由贸易的共和党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走上了偏爱保护主义以及反全球化的道路。除此之外，共和党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曾经将关注点集中在缩减财政赤字、加强全球安全防御联盟、提升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等问题上面，这些亦都是特朗普出现后是发生变化。政治战略斯加州大学帕克利分校南加大政治学教授舒纽尔对美国之音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是更为平民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孤立主义，其次就是政治运作方式的改变。内华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认为，特朗普延续了并且强化了自2010年查党运动以来的对抗性政治态度，使到整个共和党在政治运作当中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亦是更具对抗性的方式。在很多的分析人士看来，共和党政策路线以及政治风格的改变是党内一部分长期被忽视的民意的一次集中爆发。曾经在2000年总统大选当中担任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竞选通讯主任的舒纽尔认为，共和党内的草根选民对本党的经济路线早有不满，而共和党领导层以及建制派长期以来却是选择忽视这样的民意变化，只是用堕胎权、反同性恋婚姻这样的社会以及文化议题勉强笼络住这些的选民，这样的分裂为特朗普提供了机会。特朗普捉住了党内的这些不满情绪，成为他的代言人，并且借助着这股情绪背后的势态迅速地扩大自己对共和党的影响力。公共事务顾问前国会共和党议员霍尔登指出，特朗普对共和党的重塑就是在于他对党内的这些不满情绪带入了主流保守主义的运动，这个将会更多的声音带到是桌面上面。这些的转变的背后是共和党内权力势态的变化。霍尔登认为，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建制派的影响力过大，他们控制住话语权、党的纲领路线以及官员选择，而特朗普打碎了这个一切，证明了建制派的控制力或者是镜花水月。他说，特朗普让普通共和党人看到建制派自以为的影响力、权力、权威从来不是真真正正的真实的，他只不过是从来未有被真正地挑战过或者是测验过。但是但凡出现了好像特朗普这样的人通过了他，大家是看到建制派的影响力快速衰落。究其原因，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安托吉中解释说，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胜利之后，对很多的共和党人来讲是一个警示。他们认为未来如果想要好像特朗普一样赢落了是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州，就是需要借鉴特朗普吸引白人蓝领工人的方式，追随他的政策主张以及政治风格。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在2016年为共和党带来了很多的新的选民，就是传统上不会投共和党的那些的选民。 他们主要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不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如果你想要留住这些人，让他们保持兴奋，能够被动员起来，你就需要确保他们投票给哪一个人，也就是特朗普的意志得到执行。除此之外，分析人士仲指出，虽然共和党建制派对于特朗普是有好多个不满，但是他们在减税、去监管、推行保守的文化议程等问题上面，同特朗普的立场是有重合。他们是需要借助特朗普的力量达成自己在这些问题上面的目标。再加上他们害怕惹怒了特朗普的基本盘，或者是打击这些人参与投票的热情，从而伤害自己未来竞选连任的机率。因此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他们尽量避免和特朗普是公开对立，亦都放弃对特朗普的制约。正因如此，特朗普一度基本上实现了对共和党控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罕见地未有发布自己的党纲，而是宣布以特朗普的政治主张作为本党的议程。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刻共和党已经成为了特朗普党。不过这种特朗普旗帜之下的团结终究只能够流于表面，他并未有是离合共和党内层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分裂，亦都注定会在特朗普败选之后迅速瓦解。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共和党内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分歧，包括犹他州参议员罗姆尼在内的反特朗普建制派早就承认了拜登的胜选，并且对特朗普的选举舞弊的讲法予以驳斥。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为代表的曾经同特朗普政治联姻的建制派，虽然一度敷衍了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质疑，但是在选举人团的投票之后亦都接受了选举的结果，并且反对阻止国会认证程序。一些曾经被划归为是特朗普阵营的特朗普盟友，比如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虽然坚持不承认选举结果，并打算在国会认证选举结果的过程当中提出异议，但是在1月6号国会遇袭的事件发生之后，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同特朗普是割席。而特朗普的阵营当中更加终身的追随者，包括8名共和党参议员以及139名的共和党众议员，即使在国会遇袭事件发生之后，依然坚持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分析指出，特朗普败选之后的共和党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是特朗普的追随者以及是非特朗普的追随者两大阵营。特朗普在选举后的言行以及在1月6号的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分裂。两大阵营对共和党的未来亦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期待。共和党顾问霍尔登指出，非特朗普追随者是希望共和党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路线，将关注点转移回限制政府的权力、缩小财政赤字等议题上。而特朗普追随者则是对于这些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希望共和党沿着特朗普的路线走下去，并且延续特朗普的斗士风格。对很多共和党官员来讲，迎合任何一方都意味着受到另外一方的强烈抵制。这种两难也都意味着共和党很难很快速地拿出统一的政党方针。政治学教授舒纽尔对美国之音说，在紧接下来的三四年里面，共和党内几乎一定会继续传统建制派以及是特朗普最忠诚的支持者之间的激烈斗争。你或者是会看到两个或者是三个版本的共和党思想，一个非常之具有特朗普的风格，一个是很传统，或者是还有第三个是或者是更多。不同的州的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州长的候选人会决定以不同的形式的共和党人来竞选。面对共和党内的分裂，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提出脱离共和党成立第三党的想法。前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州长亦都曾经做过副总统候选人的佩林，1月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呼吁特朗普支持者成立一个健康、理智、和平的第三党。舒纽尔表示，很多年以来公众问是美国政治当中是否有可能出现可行的第三党，出于各种的原因，他是一直是这种可能性不屑一顾，但是现时他第一次是开始提到了这种可能性。传统共和党亦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之间，正是不单只是从哲学上面，而且是从结构上面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政党。如果要想避免这个发生，就需要有非常之具有才干的领导人能够让两个阵营都相信他，或者他是否能够代表两个不同的利益，这个是会非常之困难。
不過另外一啲嘅分析人士真係相信成立第三黨嘅可能性依舊極低，因為喺美國嘅選舉制度之下，第三黨好難贏得到選舉，最多只能夠從民主黨或者係共和黨裏面係分走一啲嘅選票。所以對特朗普追隨者嚟講，如果佢哋以第三黨嚟競選，唔單止無法勝選，反而有可能因為分走咗本身屬於共和黨嘅選票而幫助咗民主黨取勝。内华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表示，对特朗普支持者来讲，最有效的影响政治的方式是通过影响共和党，所以他认为大家是会采用的战略是利用共和党来推动他们的议程，而不是通过第三党。共和党的顾问霍尔邓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即使是对共和党建制派充满不满，但是只要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依旧会企埋一切。霍尔邓对美国之音话，整体上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是仅仅是支持特朗普这个人，而更多的是反对左翼或者是媒体或者是企业集团，对他们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盟友，而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敌人是相同固定的，他们就会同任何反对这些敌人的人企在一起。根据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他在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基本上是保持 80% 以上，最低的时候也有 77% 的支持率，最高的时候更加能够达到 95%。 最近的一系列民调显示，1月6号国会遇袭事件发生之后，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是依旧是在 70% 以上，这个是体现着特朗普在共和党内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特朗普之前曾经明确地表示，他会在卸任后帮助一些共和党人竞选，亦都会站出来反对曾经同自己背道而驰的共和党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吉中认为，未来特朗普越多地参与共和党内的政治，就越会加剧共和党内的分裂。不过分析普遍认为，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种种言行，以及1月6号国会遇袭事件对他声誉伤害，再加上之后各大社交媒体对他的禁言，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特朗普在卸任之后原本可以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内华达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认为，未来特朗普的影响力或者将会在国会众议院有更多的体现，因为相比参议员以及其他州一级别的联邦级别的官员，众议员所代表的选区是较少，选民组成是更加单一，诉求更有同质性，所以众议员往往不需要做很多的平衡，政治立场就会更为极化，那些代表着特朗普基本盘聚居区的众议员势必会在众议院里面继续推动特朗普运动。他同时表示，未来共和党会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仲是不得而知，这个是取决于两大阵营的势力角逐，同时亦都取决于民主党会向左走几远。他说，如果民主党未来推动更进步的主义，自由派的议程，这个可能更加激怒特朗普的支持者，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继续活跃在政治当中。如果民主党采取更加温和的路线，这个或者会让这些人原地不动，甚至是不会激励他们前进。2022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是一个赢回国会控制权的好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白宫易主之后的第一个中期选举，反对党往往会在国会赢得更多的席位，因为选民是希望寻求一种的平衡，而共和党若然是想把握住这个机会，就必须要加强党内的团结。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霍尔邓认为，党内团结需要建制派首先认识到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是不会消失，建制派是需要倾听他们，并且要同他们建立联盟。其次，建制派是需要有理有据地驳斥特朗普主义，说服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不是简单地剥夺他们的话语权，或者是背着他们秘密行事，因为这个只会加剧了这些党内的力量的不满。更重要的就是共和党建制派是需要对自身的信条进行修正，应该意识到就好像过去这样，只是强调自由贸易以及全球化的好处是行不通，他们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霍尔邓表示，共和党建制派是无法将共和党带回到特朗普出现以前的，他必须要理解并且要吸收曾经帮助特朗普成功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周末宣布解除与台湾往来的自我限制， 表明今後美國政府將不會再採取試圖安撫北京共產主義政權的單方面限制。在特朗普政府任期進入最後的兩日倒數之際，蓬佩奧的宣布引發各種不同反應和猜測，但最受關注的還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後怎樣處理這個已經引發北京強烈反應的宣示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月9日宣布，之前國務院內部關於與台灣的接觸指南從此無效並且作廢，在特朗普卸任前的最後時刻作出這個重大宣布，亦都引起北京當局的強烈譴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一指稱，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面向中方做出過嚴肅的承諾，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阻擋中國統一的進程。蓬佩奧星期一在訪視美國之音的時候，對近幾日關於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訪台以及解除美台交往限制的決定進一步表示，他希望這些事很早之前就已經完成，他們並非倉卒所做出的決定，他說這些都是被視為是他們所做的努力，他們對於美國在應對中共帶來的挑戰上面如何保護美國自由的策略非常重要。蓬佩奧又說，中共有個承諾，那個是一套他們在關於台灣議題上面的理解，美國必須要求各方對這些承諾承擔責任。雖然蓬佩奧關於台灣的宣布引發北京當局的強烈不滿和譴責，不過多位共和黨國會議員對此做法表示讚許。眾議院外委會共和黨資深議員麥考爾星期日在一個聲明之中說，他很高興見到國務院採取迅速及決定性行動來到落實跨黨派的台灣保證法。麥考爾在2019年提出不分黨派的台灣保證法，要求國務院重新審視美國在與台灣關係上面的自我限制，這個立法去年12月經過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成為法律。在蓬佩奧宣布解除這些限制之後，麥考爾說他提出這個立法是為了要確保美國能夠超越那些限制美台關係發展的過時禁忌。他說自從1979年美國國會建立與台灣的關係之後，台灣已經發展成一個蓬勃的民主及美國的重要夥伴。由於今日面對中國共產黨帶來的世代性的威脅是他們共同的優先的時候，是時候廢除這個不必要的官僚主義做法，以便他們能夠深化與台灣的關係，並協助他們壯大能力來到對抗中共將他們進一步邊緣化的咄咄逼人的作為。一向對中國立場強硬的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斯科特上個星期六亦都發推說，這些是好的消息，美國必須繼續加強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台灣是美國對抗中共咄咄逼人行為的好盟友和夥伴，曾經提案呼籲美國與台灣恢復邦交，並且曾經提出修正案禁止美國政府運用資金在用於限制美台官方往來措施的聯邦眾議員湯姆·蒂法尼同日亦都在推特上面發文說，是時候國務院接受中國不為台灣發言的現實，美國亦都不需要許可單來到同朋友講話。他去年夏日就在眾議院提出了這個改變，很高興看到國務卿蓬佩奧採取這個這樣的做法。加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影玉在上個星期六亦都發推支持蓬佩奧的做法，他說這些是一個好消息，台灣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允許美台官員直接接觸將會加強他們的美台關係，並且發出一個強烈的訊息，說美國將會根據自己的條件進行他的外交事務。不過對於蓬佩奧在距離拜登上台只是剩下11日的時候作出這個重大的宣布，分析人士都有不同的看法。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布雷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目前不可能預測這些變化對拜登政府的美中關係有什麼的影響。布雷哲說他非常確定國務院在作這個決定之前並沒有跟拜登交接的團隊磋商，但是他們應該要這樣做的主要的動機，他認為就是盡他們的所能對中國挑釁，無論這樣做是否符合台灣的利益。不過 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薛瑞福就認為，國務院解除美台交往的禁令可以為拜登政府奠定一個更好的美台關係的基礎，他亦都標誌著一個尤其是重要和正面的國際發展。薛瑞福在星期日發布的聲明之中表示，幾十年來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一直受到了自己所設置的限制，美國政府解除所有的限制，將美國的政策和現實吻合，將為美台關係的新時代奠定基礎，這個發展早就應該如此。薛瑞福又說，當選總統拜登在1月20日就職的時候，他的政府將會繼承的態勢是美台關係已經剝除無益的限制和困難的政治決定，他的政府將會有能力在美國的政策上面展開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新方向。四十年來，美國首次能夠自由採取完全符合美國最佳利益的政策，他希望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能夠以此重要時刻作為基礎，支持一個更和平及繁榮的印太地區，擔心特朗普在所剩不多的日子裏面再拋出關於台灣的震撼彈。中國國台辦亦都發出警告，說將會對美台之間的勾連行徑採取反制的措施。新華社報導，對於蓬佩奧宣布解除美台官方交往的限制，民進黨當局表示感謝。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星期一表示，中國已經多次重新反對美國同中國台灣地區進行官方往來，民進黨政府俾咗外部勢力當棋子，以美謀獨只係會俾台灣民眾帶嚟嚴重災難。以上係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從美國對中興、華為的出口制裁，再到中芯國際最近海外融資受到限制，中國芯片技術軟肋一覽無餘，中國和西方國家關係不好，迫使科技業重提自立更新，但以半導體為代表的科技產業可能走向此前鋼鐵產業粗放型的擴張，最終會導致產能過剩的老路。而且尖端技術不是豪言壯語和錢就能夠拿得到出來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民間融資市場，中國半導體芯片行業近年來投資火爆。2014年9月成立的中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業內人士將它稱作為大基金，一期註冊資本是987.2亿元，投資總規模達到1387亿元。大基金以期在2019年10月22日註冊成立，註冊資本高達2041.5亿元人民幣。中國媒體第一財經網站根據天眼查統計數據報導說，中國2020年截至11月30日，新增超過7.1万家經營範圍含有集成電路芯片半導體的相關企業，同比增長了31.7%。中國經濟周刊就報導說，已從2019年至今，產集成電路芯片半導體的企業已經將近20000家，即使是西藏等沒有形成電子行業集聚效應的地區，亦都有公司加入這場造芯大躍進的運動。有業內人士分析，只要將經營範圍擴大到和集成電路相關，就能夠享受到地方的減稅政策，或者可以方便融資。隨著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的建立，半導體行業注入更多的投資。根據清科研究中心發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回顧與展望，半導體以及電子設備去年前三季度共獲大約1083.51亿元的投資，同比增長280%，是所有投資行業之中增長最快的領域。不過，中國芯片產業已經顯示出低效和重複投資的亂象。中國的芯片國產化目標宏大，本來規劃到2020年生產它所使用的芯片的40%。紐約時報援引摩根史丹利的分析數據說，中國芯片的企業2020年購買了價值 1,030亿美元嘅半导体芯片嘅产品，其中只有17%系嚟自中国供应商。摩根史丹利预测，到咗2025年，中国芯片消费嘅国产比例将会升至40%，远低于政府设定嘅70%嘅目标。以上系美国之音许玲嘅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